川普共和党演讲特改战略，为拜登扭转美国命运，中共美梦落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登场，学者分析看点。川普机密文件案遭驳回，法官话史密斯嘅任命违宪。华尔街日报话特勤局史上最严重失职，拜登话将会独立调查。川普预责消防队长为妻女挡子弹，宾州下半旗。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16号，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系魏玲。跟住落嚟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川普喺14号接受华盛顿观察家报独家采访嘅时候表示，喺发生针对佢嘅行刺事件之后，佢完全改写咗自己喺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嘅演讲。佢希望全国团结起嚟，而唔系关注拜登。与此同时，拜登亦都发出有力嘅声明，美国唔能够有呢一种暴力事件。目前双方竞选团队更加不约而同咁放弃对彼此进行攻击嘅造势手法，而系转向强调团结，咁样让中共想要借此撕裂美国落空。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话，喺川普遭受暗杀之后，这个冲击咗美国大选，跟住落嚟将有四件重要嘅事情引人注目。第一是川普改变了主意，第二是共和党大会受到震动，第三是拜登呼吁降低温度制止暴力，第四是特勤局 US Secret Service 受到怀疑。川普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在枪击案发生前，自己原本在大会上的演讲内容是聚焦拜登政策上，而现在他彻底改变了在共和党大会的演讲。新的演讲是一个将整个国家甚至到全世界团结一起的机会，而我被赋予了这个机会。川普表示，枪击事件之后，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承认了这一点，全国各地在不同的阶层、不同政治观点的人都打电话给他，向他表达关心，更让他深深觉得这个将整个国家甚至到全世界团结起来的机会。因此盼望利用这个历史性时刻团结美国人民，并且让大家知道美国会继续前进。川普在采访中还指出，他演讲都是看着人群的，但是遭到枪击那一刻，他当时正在扭头去睇演讲中使用嘅数据嘅屏幕，所以佢先至幸免于难。川普喺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话：只有上帝阻止咗唔可以想象嘅事情发生，佢唔会害怕。喺接受华盛顿观察家报采访嘅时候，佢再次祈求上帝嚟拯救佢。川普仲提到，当特勤局将佢带落舞台嘅时候，佢决定举手嘅目的，是因为当他站起来看到人群没有动静的时候，他需要让在场的人知道他和这个国家都会没事的。他说，我知道全世界都是看着我，美国会继续前进，我们会前进，我们很强大。而在川普遭遇暗杀之后，川普的演讲不再专注拜登，而转为让全国团结的同时，拜登也公开谴责暴力行为。拜登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他希望美国需要降低政治温度，而拜登和川普两个人亦都短暂通了电话。目前双方竞选团队更加不约而同地放弃对彼此进行攻击的造势手法，而是转向强调团结的重要，都致力于塑造自己能够领导美国的形象。拜登在谈话期间特别呼吁民众，此时此刻必须团结起一切，不能够令到暴力行为常态化。他的竞选团队亦都在事发第一时间撤了电视广告，暂停那些针对川普封口费案等诉讼官司的竞选广告。拜登亦都针对政治暴力事件进行谴责，同时以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丈夫遇袭事件为例，强调美国不允许任何暴力行为，我们不能够允许这种暴力常态化。除此之外，不少民主党的议员亦都谴责袭击前总统的行径。宾州联邦民主党参议员费特曼在7月14号表示，针对前总统川普的暗杀企图是美国黑暗的一日。路透亦都引述匿名助选官员透露， 拜登竞选团队在未来几日亦都将重新定调竞选策略，预期会凸显拜登谴责各种政治暴力的过往纪录，其中包含拜登对美国大学校园内抗议加沙战争的示威沦为暴力活动的批评。川普遇袭之后，世界各国领袖集体谴责这宗暗杀未遂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政治暴力行为需要遭到毫不含糊的谴责。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英国新首相斯基彦、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加拿大总统杜鲁多，还有意大利、匈牙利、土耳其，包括台湾等诸多国家的首脑都发布了问候，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这宗行刺事件的高度关注。而外界分析普遍认为，川普这次大难不死，几乎宣告了他将在11月选举中获得压倒性大胜。川普在枪击案之前的全国民调中，支持率介乎于 45%-49% 之间，领先拜登大约1-2%。而英国博弈网站最新的赔率显示，川普赢得大选的几率接近 60%。在预测之后的是突飞猛进，这些数据亦都反映了川普入住白宫更进一步。而各国政府亦都看到了这个趋势，将会调整策略。而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亦都表示了对这件事件的关切。这个重大事件不单止在海外引发无数人热议，在中国网络上同样成为很多人讨论的焦点，而有着所谓中国国师之称的金灿荣在第一时间就大谈一些阴谋论，美国深层国家甚至到三次提及美国内战。有观点认为，在现在中国舆论的管控越加严苛的情况之下，这些所谓国师专家显然就是中共的传声筒，他们的话表达了哪个观点一目了然。而美国乱起来是中俄最希望看到的，因为美国将无力顾及俄乌和台海两大战场，而川普遇袭事件，中共一定会借机撕裂美国。当美国真的因为内乱而无暇顾及中共的时候，这样就是中共对台湾动手的日子。不过中共的希望恐怕要落空了，因为美国通过这次枪击事件出现前所未有的空前团结的局面。从7月15日起为期4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密尔沃基举行，而同历届会议不同，这次会议是在共和党关键人物前总统川普遇袭事件之后举行的。川普的竞选搭档已经出炉，曼斯被选为川普的副总统人选。这样这次的共和党大会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希望之声采访了已经到达了共和党大会现场的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方伟说，这个是共和党大会的第一日，这样今日主要是两个议程，一个就是将各州的川普的这个投票数统计出来，这样总共就54个单位，这个过程走了几长时间，就是每一个州的代表团的代表，基本上就是每地的共和党主席要讲几句话，然后再将名字报上来。看得出来各个州的共和党的党团对于他们的候选人川普的一个凝聚力，所以现在确实这个共和党全党归心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亦都是对未来的选举充满了期待和信心，因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这个民主党总统拜登辩论之后，再来民主党内的一个疑虑，以及说最近的刺杀事件所带来的变化，所以呢对共和党选情影响好大。其实这一次呢刺杀事件发生之后，不少的共和党的代表本来他是不理这个的，就专程非礼用行动表示对选举的一个支持。第二方面呢就是川普选了曼斯，其实是一个政治素人，在担任参议员之前没有担任过任何一个公职，就有些好像川普八年前做竞选总统的时候一个状态。这次的总统和副总统呢就是两个政治素人出来竞选美国总统。曼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 东中部的人，他所写的那个《三文的挽歌》，很有名的一个《纽约时报》的最佳畅销书，讲的是美国普普通通的男男女女的，在经济全球化之后，铁锈州无了工作，无了工厂，人民的非常低迷的生活的一个真实的体验。总之，这个人呢，是一个文理全才。第二方面呢，他很有同情心，亦都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人。所以呢，川普选这个人，他真的没有去选经验，亦都没有去选种族，而是按人的素质去选。我觉得川普选人还是选这个人的素质，还不是说选这个人的他的身份，就是今日的第二个看点。这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方伟先生带团队是唯一一个在现场进行采访报道的华语团队。所以跟着下来，请各位观众锁定油管和干净世界方伟时间和轻铁面对面这两个频道，为你所带来的现场精彩解说和报道。在川普遭遇暗杀事件之后，指控川普涉嫌处理机密文件不当的案件，在7月15号被美国联邦地区法官 Aileen Cannon 驳回。他裁定对川普提起诉讼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任命违宪，他无权提起诉讼，而这个对川普来讲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Cannon 写话，美国法典之中是否有法规授权任命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来提起诉讼，在仔细研究这个重大问题之后，答案是否定的。因此驳回这个诉讼是解决违反任命条款的唯一合适方法。他继续写话，看起来行政部门在近期越来越习惯于任命监管的特别检察官，这个是遵循一种临时模式，几乎没有司法审查。控方表示，史密斯是一名下级官员，司法部长有法定权力任命特别检察官。 Cannon 法官接受检察官的观点，即是特别检察官是下级官员，但他认为司法部负责人没有法定权力任命这一类的下级官员，因为宪法的任命条款规定，官员必须由总统提名并经过参议院批准才得到任命，只有国会通过立法允许，部门负责人才可以任命下级官员。他解释说，这个是源于三权分立的重要宪法限制，史密斯的任命实际上是散夺了这个重要的立法权，因为史密斯的办公室不是由国会设立，亦都没有得到参议院的批准，而他却拥有主要官员的控诉权力，但是他的任命根本就没有经过主要官员的任命程序。 Cannon 说，他的决定只是限于这个程序。 Cannon 的撤销令还驳回了川普共同被告的沃尔特·洛塔和卡洛斯·德奥利维拉的案件，他们同个雇主前总统川普一起被起诉，预计史密斯将会对该裁决提出上诉。在川普遇刺未遂事件之后，马斯克等商业和科技巨头等都随后在社交媒体批评美国特勤局的疏失，还对川普遇袭案提出未经证实的指控，而拜登总统已经明确要求必须追责。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本案是美国特勤局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失职，目前调查重点在于嫌凶克鲁斯克为何能够在距离只有120米的开放屋顶上，以绝佳的射击位置瞄准川普。而根据 CNN 报道，有消息人士说，枪击事件来自川普港台位置的3点钟位置，射击来自他的右侧，枪声响起几秒钟之后，特勤局的反突击追击手开始射击在屋顶上发现的嫌疑犯。值得注意的是，枪手的位置位于安全范围之外，这个引发外界对安全范围的大细以及枪手怎样能够入到屋顶的疑问，更加质疑特勤局的失职。另外，报道曾经提到一名目击者 Ben Mazer 曾经说，他告诉警察知，在暗杀事件发生无几耐之前，他看到了一名枪手从一个屋顶移动到另一个屋顶，因此特勤局才更加受到质疑。在14号 ,CNN 报道说，拜登总统表示， 他已经指示美国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切特尔审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安全措施。拜登说，我在昨日的集会上指示对国家安全进行独立审查，以准确评估发生的情况。我将同美国人民分享独立审查的结果。现在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领导对这个事件的调查。目前还不清楚枪手怎样能够在相对较近的距离进入屋顶，亦都不清楚为什么建筑物被留在硬安全范围之外。但是安全漏洞问题将会由国土安全部、美国海军陆战队、国会来调查。另外，科技巨头们亦都纷纷表示支持川普，最突出的是马斯克第一时间就表示全力支持总统川普，并希望他早日康复。而在日前，他已经捐了钱给川普的竞选团队。另外，长期支持民主党的避险基金经理人艾克曼亦都倒戈，改为支持川普。还有曾经同川普互批的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亦都罕见地在 X 平台公开表示，川普在真正的枪火下展现了极大的风度和勇气，感谢他安然无恙。微软执行长纳德拉表示，我们的社会不能够容许这种暴力行为。Meta 的执行长朱克伯格就在社交平台上祝川普早日康复，而朱克伯格已经宣布取消对川普脸书和 IG 账号的限制。在川普在13号遇袭未遂的现场，还有一位参与活动的民众丧生，两个人受重伤。宾州州长夏皮洛在14号表示，50岁的康佩拉托雷当时因为身体迫向家人保护他们而丧生。根据匹兹堡邮报报道，康佩拉托雷曾经任宾州水牛城镇的义务消防队队长。州长夏皮洛表示，他已经同康佩拉托雷的家人通过话，并且向记者转述了部分谈话的内容。康佩拉托雷好似英雄咁牺牲，佢喺呢场集会中迫向屋企人保护佢哋，身后留低妻子同两个女。夏皮洛话，康佩拉托雷系前总统嘅热心支持者，而佢已经下令下半期悼念康佩拉托雷。川普喺华盛顿观察家报嘅专访中，亦都赞扬咗康佩拉托雷。拜登总统亦都喺14号嘅下午向康佩拉托雷嘅屋企人表示哀悼。拜登话，寇利系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名志愿消防员、一位保护屋企人免受子弹袭击嘅英雄。我哋都应该为佢嘅屋企人同所有受伤嘅人祈祷。仲有其他嘅两个人亦都喺事件中受重伤。根据州警方喺一份新闻稿中话，受伤的两位分别是新恨辛顿市57岁的大卫达奇和月亮镇的74岁詹姆斯科普哈佛，而他们的情况稳定。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点赞，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